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来到你的面前，主，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从整卷腓立比书，你就看见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主，我们的心深深的被触动。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真的是愿意向自己死，但是向你活，真的是愿意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活。主啊，真的是心灵里面的一个呐喊，主，愿意为你而活，真的是愿意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为自己而活。求主赦免，愿主的圣灵天天做工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误会，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自我，叫我们真是成为一个为基督而活的人。主，真的好像诗人在诗篇的祷告，在天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主，让我们的爱对你是那样的纯净，那样的专一，那样的完全舍己。主，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求你真的是拿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完全奉献为你而活，把这堂课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不是孩子能够说什么，主，求你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在我们的整个课程里面，可能这一堂是最重要的一堂课，但是也是最难的。主啊，还是知道我不能说什么，但是我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叫我们爱你，愿意真的是把我们自己最好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都完全奉献。求主的圣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这堂课是讲夫妻成为属灵的同伴。我想我们前后这个课程一共有12课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今天这一堂是最重要的一堂课，所以真的是很盼望，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我们夫妻在神面前这个属灵的同伴建造起来，这样一个关系把它建造起来，我相信我们就打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我们才能够在上面建造一个幸福美满，而且真正能够荣耀神的一个婚姻。 所以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三道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念。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在这里彼得他说到这个丈夫跟他的妻子，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字里行间，既然他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这是对一对基督徒的夫妻所说的。因此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是共同承受这个生命之恩，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因为他们在基督的里面已经领受了基督救赎的恩典，而且他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他们是共同领受这个生命之恩啊。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婚姻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平面的关系，就是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对基督徒来说除了平面，我们还有一个垂直的，就是与神的关系。那么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夫妻的角色那一课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正常的基督徒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表达，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这个三角形的底边的两个角，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妻子。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来看，我们的婚姻不仅仅是夫妻两个人要建立彼此的关系，而且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跟这位神赐给我们生命的神，我们也必须把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那么当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或者说还是单身的时候，我们个人已经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就已经恢复了。当我们夫妻在主里面，在基督的里面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之下，一方面我个人仍然维持我跟神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同时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两个一起也应该建立一起与神，就是一同与神之间的关系。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是建造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好，所以夫妻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夫妻是属灵的同伴，而且夫妻是最亲密的属灵同伴，因为再也没有能够像夫妻这样是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是第一，夫妻共同承受之恩的第一点。但是从刚刚我们看的这个经文，使徒彼得他劝诫那些做丈夫的那些基督徒丈夫，他说你们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而且他是比较软弱的器皿，因为他与你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所以彼得说你们基督徒丈夫们，你们要这样子跟你们的妻子同住，要这样来爱你们的妻子，来敬重你们的妻子。如果你们没有这么行，就会让你们的祷告受到拦阻。这个你们从上下文来看比较可能是指这些基督徒的丈夫，因为在三章第七节一开头他就说你们做丈夫的啊。那从这里我们看见，从彼得的教训我们就看见，基督徒的婚姻关系与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如果在彼此相爱彼此相处的关系上没有真正能够好好的按着神的爱来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影响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
就影响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彼得他就这样子警告或者说劝诫这些基督徒的丈夫，他说你们应当要这样子来爱你们的妻子，敬重你们妻子，否则会让你们的祷告受到阻碍。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不管我们前面教了多少关于夫妻应该怎么样来相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我们必须看重我们彼此与神，我们个人与神以及我们彼此一同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就影响我们整个婚姻里面夫妻的关系。不但如此，甚至也影响到我们跟子女，也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夫妻的个人，他个别的跟神以及两个人一同跟神建立一个正常而且亲密的关系，是建立一个稳固的婚姻的基础。那么不但如此属灵的合一这个夫妻在基督的里面的合一，这种属灵的合一也是带来这个情感上的合一以及肉体上的合一的一个基础。换句话说，如果丈夫跟妻子能够在属灵上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上的合一的关系，在情感上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真的在情感上也觉得非常的彼此相爱，在情感上你会觉得你很爱对方。不但如此，也影响在肉体上的合一。换句话说，这种属灵的合一是带给我们整个人的合一，在情感上我们觉得深深的有这种爱的感觉，同时在肉体上，在神所赐给婚姻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在性生活上也会有非常好的想性生活的合一。这个是真的是让我们的婚姻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是从属灵的合一带来情感跟肉体上完全的合一。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说，我跟庄牧师结婚这25年，这真的是我们可以做见证的。我发现真的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让我们这25年来不是只是过一个好像反正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起的生活，这25年来我们真的在心灵里面，在情感上，我们觉得我们爱对方。不但如此，我真的是要做见证说，我们真的是有最好的，在性生活上真的是我们享受最美好最美好的，真的是看见一个属灵的完全合一所带出来整个婚姻的幸福。不但如此，下一次我们会谈到关于侍奉，整个婚姻不仅仅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为了要侍奉神，为神而活，荣耀神啊。所以我们看见夫妻一起在神面前个人跟神的关系，以及一同来敬拜神亲近神的关系，实在是在整个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也是要增进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秘诀，增进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秘诀。那么有这样的一句谚语，他说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一对一起祷告的夫妻是不会被任何东西把他们分离的，真的是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那么也因此我们看见夫妻一起的分享，一起的祷告，这样一种夫妻共同的在神面前一起的敬拜和灵修的生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也因此我要有一点点提醒单身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今天已经是已婚的，我们要很谨慎。如果我们是跟一个异性单独的在一起分享或者祷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试探，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大的 就是说一种要一种危险，要很谨慎，因为一起祷告是很容易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让彼此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啊，单身的弟兄姊妹，当然我想今天可能在这里没有什么单身的，但是如果是有单身的弟兄姊妹要很小心啊，关于这件事。但是对我们已婚的弟兄姊妹来说，这件事也是要非常的谨慎。我想结婚以后，我们不应该单独的跟另一个异性的弟兄姊妹，我的意思是单独的哈，不是夫妻一起，或者是有两个人三个人以上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那么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属灵上的亲密，真的就是带来在情感上和其他方面的亲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好，那么这是第一点，夫妻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但是我们夫妻在神面前一起的这个祷告和灵修的生活，是建立在夫妻每一个人个人跟神的关系。换句话说，夫妻每个人个人有一个良好的灵修生活，是夫妻一同祷告的生活的一个基础。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先把那个个人的灵修生活建立好，我们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建立夫妻一起的这种灵修和祷告。所以啊，我知道在家庭祭坛我已经讲过关于整个家庭祭坛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个人的灵修生活，第二个层次就是夫妻一起的祷告生活，第三个层次就是全家一起的敬拜。那么这三个层次必须从个人开始，个人没有建造好，就不可能有第二个层次，也不可能有第三个层次。我想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大家想一想，我自己平常都没有好好的亲近神，就不可能说在夫妻在一起可能有一个非常有高品质的这样一起的敬拜。所以我今天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来把个人的灵修生活建立起来啊，我想这是需要付代价，是需要借着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够建造起来啊。但是我想这真的是很重要，这是我们个人跟神，甚至是夫妻之间，甚至是整个家庭要建立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要从几段圣经我们来看看个人灵修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我们就要从永生的定义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传福音给其他的人，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我想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信耶稣不是为了要得平安得喜乐，当然圣经绝对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圣经上的平安跟圣经上的喜乐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平安跟喜乐。一般人所谓的平安是不遇见任何的灾祸，没有任何的不顺利。圣经上的平安是说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是平安的基本的意义。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没有平安。但是当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就叫我们这些悔改接待他做救主的人，我们许我们平安。所以信耶稣是得永生。那么什么是永生？有一段圣经我想大家都应该记住，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大家很熟的，可是另外一段也是在约翰福音，我们都应该把它背起来，就是在十七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三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耶稣给永生下一个定义，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认识？认识在圣经里面讲到认识神的认识， 不是只是一种理性上的、知识上的了解。圣经里面讲到对神的认识，永远是除了真理以外，也包括一个关系，一个 relational， 是一个关系性的一种认识。所以这个字，认识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用在夫妻同房，创世纪第四章亚当与夏娃同房，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亚当与夏娃同房，在原文是亚当认识夏娃，所以是用夫妻同房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来讲到我们跟神，我们认识神不仅仅是知识跟理性啊。我想知识跟理性是重要，因为我们必须按着真理来认识神，但是仅仅有知识跟理性是不够的，必须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这就是死亡。所谓的圣经所谓的死亡，基本上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死，最基本的是指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我们能够耶稣基督把这个使我们与神隔绝的中间的这一段这一道墙，就是这个罪，把它挪开了，使得我们可以进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跟这位永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这就是永生。当然这个永生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既然我们得着的永生是这样的一种 relational 的 knowledge， 是一种关系性的真理的知识，所以我们跟神不可能只是因为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我也上了基要真理班跟受洗班，我也受了洗，可是我跟神从来我没有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每天过我的生活，我称为是基督徒，可是我跟这位神好像是陌生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当我们说爱神，什么叫爱神？一个做丈夫的对太太说我爱你，怎么样表达他的爱？是不是他赚很多的钱，他说我赚了很多的钱让你可以有足够的财力去买你所想要买的东西，但是为了赚这些钱，这个丈夫很少在家里，或者说为了他的事业，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跟他的妻子相处。不管他说他多么爱他的妻子，不管他认为他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爱妻子的缘故，是为了赚足够的钱让他的妻子可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他的太太绝对不会觉得他爱他，因为他不愿意花时间给他。所以当我们说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花时间跟这个人相处。我们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有没有喜欢跟他在一起？我有没有喜欢最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巴不得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结了婚好像这个爱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爱神，我一定是很渴慕每天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这是爱，这是爱。你愿意放下你的身边的事情，你就为了他把你的时间挪出来就给他。所以我想从这个永生的定义来看，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必然的表现。那不但如此，我们也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看，在特别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耶稣的祷告。耶稣常常在他传道事工的巅峰，众人都来拥护，来寻求他，把病人跟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面前，要求他医病赶鬼。常常在这种时候，耶稣做的 事情常常令我们很吃惊，他不是更加的摆上，他是退到旷野去祷告，退到旷野去祷告。在他选立十二个门徒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彻夜的祷告，到了天亮他就选立了十二个门徒。在他山上变相之前，他带着门徒到山上去祷告。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当他在地上道成了肉身，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失去那个他跟父神之间，他把时间把它分别出来，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他贵为神的儿子，他都在地上的一生，他都是这样子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更何况我们这些身为神儿女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我们更加的需要到主的面前跟主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相交。但是第三，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还用一个比喻来讲到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在这里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如果没有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天父就要把它剪去。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什么是结果子？结果子我们常把它解释得非常狭窄，我们说哦，带领一个人来信主是结果子，对，这是结果子的一部分，但是这不是结果子的完全的意义。所谓的结果子，就是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那么当一个基督徒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品格，这就能够吸引别人来归向神。他活出的基督的样式，他也就会向别人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领人来归主。所以领人归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整体来说这个果子就好像我们今天神的话所说的，活着就是基督，就是活出基督。但是耶稣说了很清楚，枝子如果没有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但是他说如果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不但能结果子，而且要多结果子，就叫我父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觉得我的基督徒生活乏力，觉得我的基督徒生活非常多的失败，常常跌倒，为什么？因为枝子没有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那么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要剪去，他要修剪。那么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要住在我里面。那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原文是 abide in Christ， 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住在基督的里面？就是每一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一段时间出来，到神面前来，跟神面对面的与神相交，读他的话语，祷告，唱诗赞美神，这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常要住在我的里面，但是他也说你们要住在我的话里面。如果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借着每天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能够住在基督的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结果子，不但能结，而且能够多结果子。你可以想象一棵果树，那个结果累累，那样子一种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子的焕发彰显出来。只有一个秘诀，耶稣说你们就是要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真的是很盼望我们 不管怎么样，立一个心字，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每一天真的把我的时间分别一段出来，就是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所以第二，我们要讲个人生活，灵修生活的目标。所以这个灵修生活的目标，不是只是我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出来读一段圣经，做一个祷告，这就是完成了个人灵修的生活。个人灵修生活如果只有一个外表的形式，是没有用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